么时候开始有掌声的？现在开始的，吓我一跳啊！各位弟兄姐妹，祝您平安。从怀疑到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啊？从怀疑到相信，是不是啊？是的话举举手。感谢主啊，我其实很羡慕你们有从怀疑到相信的这个过程，我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在基督化家庭长大，一切的事情对我来说都耳濡目染了，我家几代基督徒了，所以从小别人，特别像我们这些牧师家的孩子哈，从小就被人质疑说，你父母的孩子，你父母的神未必是你的神啊，你要好好想想你的神是不是你的神，这样的问题问了我无数遍，每次我要好好的想一想，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主，我是不是真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救主，还是因为这是我爸妈的，因为这是我父母告诉我的，无数次这样的问答反思，但是每次这样的反思的结果呢，我都觉得我是从小就信主的，没有怀疑。你说有没有软弱？那肯定软弱了，我现在还软弱呢，常常软弱，但是很少会有怀疑。我更多的情感是不明白，对圣经当中的一些经文呐、一些知识啊，一些神学啊，真理啊，可能不明白，但只是暂时的不明白，很少有怀疑。所以讲这个题目呢，其实对我而言呢，其实是非常重要。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怀疑到相信这种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这种非常宝贵的经历。很多人会对我说啊 ，Moses， 很羡慕你啊，从小基督化家庭长大，信仰对你来说不会很大的挑战就接受了。我说是，感谢主。但反过来，我也很羡慕那些成长到成年了，已经经过无神论的洗礼，那种理性主义的洗礼之后的我们，再转变成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也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有的时候知道那个怀疑的点在哪里，你知道该怎么向有怀疑的心态的这些人去传福音，都是很好的，是不是？所以个人经历都不一样，但是上帝都在使用我们，都在使用我们，甚至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角多马，上帝也会使用他的这种怀疑的。多马他被称之为多疑的多马，因为他很多问题，是不是？这是因为他说的，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呢，这句话成为他的名言啊，大家就把它称之为多马，多疑的多马。但是在其他的门徒当中，实际上他的形象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讲过的几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只是他的高光被别人夺去了哈。我们可以从几件事情当中呢，对他的形象有所了解。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说的个话，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件事情是哪件事情？大家知道吗？是耶稣要去拯救拉撒路的时候，叫拉撒路醒起来的那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拉撒路已经死了，死了几天了？四天嘛，是不是？在这之前呢，已经有犹太人想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在犹太地去做更多的工作了，所以他们走得远一些。但是耶稣执意要回去，去叫醒，或者说让他复活这个拉撒路。但是呢，对于门徒而言，如果耶稣再回到犹太地的话，是很有危险的。但是没办法，劝动不了耶稣，耶稣非要去，所以多马会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意思是，他认为耶稣此行凶多吉少， 哎，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印象。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当耶稣对门徒说他将要离世的时候，耶稣说了很重要的一个话，是充满盼望的话。他说，我要去父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当门徒听了耶稣讲了这些话之后，说实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他们心里想，我不知道。耶稣说，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门徒心里说，我不知道啊，耶稣。因为你从其他的经文还有后来的经文，你就看到门徒是真的不知道，门徒不知道的。但是大家都羞于直接对耶稣说，耶稣你讲什么，我不明白。唯有多马，他说了一句话，他其实是代表其他门徒的心声啊，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们不知道，要讲给我听，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那多马的这句反问呢，引出一个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个回答，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耶稣听了多马这样说之后呢，耶稣就回答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节经文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这节经文多亏了多马帮我们引出来的，讲了这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如果我们心中不明白的话，听了道不明白的话，大胆地说出来，可能你会回答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所以有问题没问题啊，多多问你们的牧师，多多问吴霞牧师啊。然后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多马讲了这句话。耶稣复活之后，很多门徒已经见了复活的耶稣了，并且互相的转告，他说，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了，只是多马没有在那里，只是多马没有在场，但其他门徒都异口同声说，我们都见过了。但是多马相不相信呢？不相信。一些跟多马一起跟随耶稣3年半时间的这些同僚，大家都是做耶稣的门徒的，他们讲的话多马不相信，耶稣曾经讲过话，他可能也有所保留，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什么？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从多马说的这几句话还有他对事情的这些反应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多马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也是一个心思比较简单，不会避讳他的猜测，就会直接说出自己不明白，就很直爽的一个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很理性和现实的人，很有可能是这样，对吗？这就我们对多马有所认识。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我们如果再去读的话，我们会发现约翰好像很特意地将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并且特别强调出多马没有在当中，好像是故意记载有关多马的故事，让多马成为这段经文的一个主角，除了耶稣之外的一个主角。因为24节那里说，那12个门徒有称为迪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哎，没有同在，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特意是记载关于多马的事情哈。那称为迪土马是双子的意思， twins 双胞胎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很有可能迪土马呢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在近几年有一些研究说他有可能是耶稣的双胞胎兄弟，这是错误的哈。如果大家在网上看到有关于多马的一些研究，说多马可能是耶稣的双胞胎兄弟，那是错误的哈。迪土马就是双子的意思。那约翰在这特别的描述了多马没有和其他的门徒同在，也特别的记载了多马所讲过的这句话，并且还特别的记载了当耶稣向众人说了句愿你们平安之后，就转过来 特意的对多马说话，是不是？特意的对多马说话。好，所以约翰在20章这里不仅仅记载了耶稣复活的见证，也特别的记载了多马这个门徒从怀疑到相信的转变过程。约翰特意的将它记载下来了。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呢，有很多像多马一样这样的人啊，多马心里很多的马哈，万马奔腾，很多的想法，天马行空，什么样都有。其实我来之前，今天啊，刚才来之前，在我们荣耀堂那边门口，正跟一个好像多马一样的这个人在聊天。他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不信，他也很直白的说，我暂时不是基督徒，我暂时不信。但是我们团契的时候，他来参加，因为他太太是，然后他也很认真的去思考很多的想法，但是他就没有办法接受神是神，接受独一的信仰，接受唯有耶稣是人类的救主等等，这些他不接受，很理性。那其实在我们小组当中还有其他的同样想法的人，我相信埃加贝也是一样，特别是我们遇到弟兄的时候，是不是像多马一样的这些人，他们是理性主义者，他们要求的是逻辑，你跟我讲的内容要有逻辑，不要那么简单，上帝救你，上帝爱你，我知道这些听了很多了，你要跟我讲清楚。他们要求理性，他们要求描述事情的时候要有条理，他们要求可以理解。像多马一样的人呢，他们是现实主义者，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要求我要看见，不仅明白，我还要看见，我要证据，要求基督教的这些事情可以被证明，他们要求科学证据，科学的依据。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周围多不多呀？很多，是不是？特别是姐妹跟弟兄传福音的时候特别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讲不过他，你发现他讲不过他。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对耶稣基督，对他的身份，对他的复活，对他所传讲的道理真理，我们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怀疑。我们经常会听到非信徒，这些理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对我们要这个证据，要我们说，基督徒啊，你既然说神是真实的，你拿出证据来证实他是真实存在的，你说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你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给他证明啊？你说耶稣是真的存在，神是真的存在，你就相信就可以了。我们常常会这样说，是不是？所以我们通常会遇到两种的回应，一种就是说你只要信就行了，你只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说不过他了吗？是不是？你信就可以了。另外一种呢，会给出很多的证据来啊。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姐妹，通常就是前者，说啊，你只要信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弟兄呢，就说你看怎么样，1、2、3、4、5、6、7，是不是？哎，这样的回应其实都是有的，给出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回到经文当中，就好像多马这样的人，多马对耶稣的复活充满怀疑，他说我除非怎么怎么样，他有条件的，是不是？除非用我的指头啊，你们看见还不行，还非得用我的指头探入他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他的肋旁，我才相信。除非，用了一个很绝对的词，是不是？这种理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他们是有要求的，要求信仰被证实，他们要求能看见，要求被证明出来。那么耶稣有没有向这类人去证明呢？耶稣有没有向多马去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呢？有没有啊？当然有了，是不是？当耶稣在他们中间说完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就转过来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基督向多疑的多马证明自己 真的死里复活的耶稣，让他用指头确确实实地触摸到耶稣手上的钉痕和他肋旁的伤口。耶稣让多马伸手去感受耶稣身上的这些伤痕，显出耶稣重视多马的怀疑。耶稣重视、看重、包容、接受多马的怀疑。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会遇到很多人对我们所相信、所传的福音表示质疑。我们的心里的感受是怎样？你会不舒服，是不是？你会感受到不被尊重，感受到不被信任。我竟然说过的话，你不信任我。下一句是什么？我觉得我的人格都受到了侮辱，是不是？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很诚实的跟你讲我所信的真理，心所信的信仰，为什么你不信呢？你不接受呢？还反对呢？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难受是自己人格受侮辱的感受，那种难受，而不是为了人不信的那种难受。我们会感到自己的信仰受到了挑战，其实这样的情况再正常不过了，是不是？在前一两个月的时间左右，有一次的周六，我们教会呢学了3分钟布道法，然后去伯克斯有去实践，就是用3分钟跟人传福音。一共有5、6个弟兄姐妹一起去，2个人2个人一组一起去传福音。跟我一组的呢是小丽，就是上次在这儿做见证的那个小丽啊。我们俩一起2个人一组，然后打算给第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酝酿了很久，因为很不容易啊，要解决自己的尴尬问题，他酝酿了好一会儿，然后让我为他祷告，然后我们就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他就去传福音去讲，哎，还挺顺利，讲了10多分钟。后来讲讲呢，原来那个人呢后来开始讲政治了，讲了话题了啊，讲了10分钟，后来他结束了啊。然后我们又去找第二个人，又酝酿了好几分钟，然后我再为他祷告，他又去，然后别人请他吃饭，吃的闭门羹啊，闭门羹啊，这个不舒服啊，是不是？别人不听，后来呢再找人也就没有机会跟别人讲。我也是一样，那天呢我也去打算跟你一个年轻人去讲，我说请问你有时间吗？他转身就一起来就马上走，没有，很没有礼貌的笑一笑。那在这些处境当中呢，我们的心里一定会很难受，对不对？很尴尬，会不好意思。然后来呢，我们这5、6个人结束传福音这个实践之后，大家重新聚到一起谈一谈大家的结果，你传的顺不顺利啊，有没有人听你啊。结果一个个的讲都不顺利，都不顺利。传福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传福音不是一件会很顺利的一件事情。每个人都碰到尴尬的事情，每个人都碰到奇奇怪怪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都有，有些还发牢骚，说哎教会怎么不好啊，以前我也去过教会，破口大骂也都会有。有些就像刚才讲的讲政治，什么样都有。虽然我们很希望只要我们对别人讲，别人就可以接受，多么简单，多么美好，但是传福音的工作却不是这么容易。那我们怎么办呢？要学会忍耐，学会接纳，就好像神忍耐我们曾经的不相信一样，我们也要忍耐别人的不相信。我们要学会接纳他现在的他，正如神曾经接纳了还在罪中的我们一样。我们要接纳别人的质疑，接纳别人的不相信，接纳别人的挑战，接纳别人对理性、对逻辑的要求。接纳，就像耶稣接纳多马一样。耶稣接纳多马的怀疑，也接受我们所有人的怀疑。为什么呢？好让真理来消除人的怀疑。有怀疑不怕，有不明白不怕。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复活，都是真真实实、确确实实的，是可以被证明的，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而真理呢，也可以越辩越明的，没问题的。 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不怕接受挑战，不怕遭受质疑，不怕的。面对多马的怀疑，耶稣并没有去批评多马，是不是？而是接纳他的不信，然后直接向他证明，你不是要求非要用你的指头探我的钉痕，探我的肋旁吗？你就这样做吧。要求他去这样做，并且告诉他，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其实其他的门徒呢，跟多马也没有什么相差太大，他们的信心其实也是小的，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也是很少的，对不对？他们也是看见了耶稣呀。当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第三天要复活，当耶稣这么讲之后，门徒明白耶稣讲的内容吗？不明白，是不是？门徒不明白耶稣是什么意思。当其他的门徒都见证了他们看见复活的主了，多马还是不相信。其实都是一样的，每个门徒他信仰成长的过程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不一样，但是多数的门徒都是从怀疑的慢慢转向相信，多数的基督徒都是从怀疑慢慢转向相信。虽然我说我好像没有这个，可能我是从小信转向确信，确信在小信当中徘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这个过程是很宝贵的，这个过程是圣灵在人心当中的工作。一个人如果要求理性，要求现实，要有要求逻辑，当我们回应他之后，如果他相信了，他会知道信仰是可辩证，是不是？可阐述的，可以讲明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接纳多马他的怀疑，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反思啊，就是当耶稣在他们中间显现的时候，其实已经足够了，不是吗？耶稣突然的出现在他们当中，圣经那里已经说那个门是关着的，是不是？门是关着的，然后突然的出现，就算门不关着也没关系嘛，是不是？因为他就是真的死了呀，然后复活了，然后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但为什么耶稣还要求多马用他的指头探入他的钉痕呢？还什么其他意义呢？为何要让多马用指头来再探一下耶稣的伤痕，而不是看见就可以了呢？我想可能耶稣要让多马彻彻底底的相信，他眼睛看到复活的耶稣站在他面前了，他也亲手摸过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伤痕了。这是一个很确信的信仰，所以耶稣是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因为有这种很彻底的回复，对多马的回复，以至于多马对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因为耶稣重视接纳他的怀疑，并且用实际行动，并且是很彻底的，就按照他所要求的那样让他做，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肋旁，让他如此做来消除他一切的怀疑，这样他的信仰的表达就是我的主，我的神，很彻底的一个信仰表达，很实在的一个信仰表达，很重要很有力的一个信仰的表达。在四福音当中呢，我们记得有很多的门徒会称耶稣为神，是有的。最早的有可能最早的哈是拿单业。当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怎么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啊。那有一次彼得也回答啊，众人说我是谁？这个彼得怎么回答耶稣？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很多人，很多的门徒都称耶稣为神的儿子。但是多马对耶稣的这个称呼非常的不同，他直接的称呼耶稣为神，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虽然一样，但有没有感觉多马的这种信仰表达更加直接啊，更加有力啊，是不是还是不太一样啊？我的主，我的神。不知道大家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担心我该怎么称呼耶稣，是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还是说耶稣啊你就是神，大家有没有这种考虑啊？因为三位一体嘛，有时候搞不太清楚，是不是？其实两者都可以，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就是神。你可以说耶稣啊，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像多马一样，就这么肯定，不要有怀疑，他是你的神。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其实讲的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的问题，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讲到耶稣真正的身份。而多马在约翰福音的20章这里说：“我的主，我的神。”前后呼应，这是他信仰的告白。他彻彻底底地将自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完完全全地相信耶稣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就是神。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如此确信耶稣基督他就是复活的主，他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那样，我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不仅仅我们心中是相信的，我们还要将它表明出来。你不要说这是传道人的责任，不是的哈，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懂得该如何的讲明真理，讲明我们的信仰。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当中呢，保罗鼓励众人要追求恩赐，特别是要求追求什么恩赐啊？先知讲道的恩赐。他描述了一个场景，他说：若众人都在一处的时候，若大家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相信的或者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先知讲道的恩赐不仅仅是给传道人牧者啊，那是圣职，那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讲先知讲道，并不是指在这里站在这里才叫做先知讲道，而是当你跟众人，特别是对不相信的人，当你开口要讲明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所运用出来的就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当你第一次你感觉很尴尬，第二次感觉很不好意思，第三次感觉自己讲不太清楚，你渐渐就知道，哦，原来保罗说你们要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这个恩赐是要追求的，是要努力学习的。所以你渐渐的更多的去查考圣经，更多的听牧者的讲道该怎么表达，你看一些书上是怎么写的，然后在网上看一些人的表达是怎样的，学会怎么样去表达。就要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三分钟布道法一样，那个三分钟布道法就是一段话，然后你把它背过，就是完完全全把它背过，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你看到人的时候，你巴拉巴拉巴拉就把三分钟的时间运用充，把它充满，从头叫到尾这么讲下来，很齐全的把这个信仰当中最重要，传福音当中的时候最重要的那些内容都讲解得清楚，最后让那个三分钟布道法训练的最后呢，就问他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否要接受。我们先不说到底传福音应该怎样，但是我说如果我们没有背过那个，或者没有学习过相关的知识，请问在座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用3分钟甚至是5分钟时间把你们的信仰讲解得清楚吗？可不可以啊？那好像什么都懂，但是一遇到讲好像有点困难，是不是？ 好像懂，但不会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懂，还要懂得会讲，不然怎么传福音呢？是不是？每次都是啊，牧师，吴牧师，你看今天这是我带来了朋友，你给他传传福音吧。啊，通常是这样的哈，是可以的，互相帮忙可以的。但是保罗说，劝众人都要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你未必是站在这里讲道，我更愿我们站在马这个 box hill， 站在哪里，在户外向人传讲真理，那不是更美的恩赐，更美的平台吗？要讲明。所以当我们面对理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无神论主义者，我们就应该有充足的智慧和能力，可以为信仰、为真理竭力的争辩。面对别人的质疑，我们要懂得该如何应对。面对一些信仰的难题，我们要懂得如何的解答。难不难呢？你说我没读过神学，未必读过神学才会啊，未必的。我们要有心，要向上帝求，要多多的学习。我们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切。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能解答，而是说起码我们要努力研究，对吧？我们要查考，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装备自己。当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该如何的回答。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回答，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神的道可以讲解的清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义务。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一个人可否是否能相信神，这是辩论的结果，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口才将人说服，不是这样的哈。人的相信和悔改，那都是圣灵的工作。传福音是恩赐，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赐给人的。但传福音这个事情，这个使命，是耶稣基督给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我们要能够讲解清楚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要装备自己，学会该如何讲明福音，然后就只管去传福音。虽然会有所欠缺，但圣灵会在我们心当中动工，也在听的人心中动工。但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回应这份责任，就好像耶稣回应多马的怀疑一样。有一本书呢，叫做《铁证待判》，后来出来新的呢，叫做《新铁证待判》，作者是麦味道。这本书呢，他就从很客观详细的方式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论证。为这本书写序的一个作家，也是很有名的作家，可能大家知道，叫利百德哈。他说，根据他个人32年来在学术界向人传福音的经历，他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他在诚诚实实的考虑过所有有关基督教的证据之后，依然否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及人类的救主。对于一个真心诚意寻求真理的人来说，这样的证据呢，实在多得数不胜数。当然，他也承认说，并非所有他所传过福音的人都肯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甚至说大多数人不肯接受。但是他们之所以不肯接受，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了证据之后他们不相信，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相信。这还是两回事，是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因为如果他们要相信耶稣的话，可能他的一切的生活方式都要改一改了。更多的人是因为沉溺于最终不愿意脱离，而不是因为这个信仰不可辩证，这个信仰没有办法向他解释，并不是这样。这个人大家认识啊，著名的《纳尼亚传奇》的作家 C.S. 路易斯。那他的信主经历就是发现了基督教的资料的可靠性，因此他相信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因此他就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因此我们看，证明出 接纳人的怀疑，并且证明出以逻辑的方式、哲理的甚至哲理的方式、逻辑的方式、符合理性的方式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证明他是复活的主，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啊？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科目，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叫做护教学。护教学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经文，是彼得前书的3:15，那里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句话是不是讲得非常好啊？这是护教学非常重要的经文哦，心里尊基督为圣。然后有人问你们，那就是遇到不信的人嘛，对不对？遇到不信的人问你们心中，你们为基督徒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呀？你们心中的盼望是从哪里来呀？你们为什么基督徒天天喜乐平安那么开心呢？彼得劝导我们，你要常做准备，以什么方式呢？以温柔敬虔的心回答个人。任何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没有理由不去捍卫他的信仰，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能为自己的信仰、为基督的信仰、为圣经、为耶稣基督做出有理有据的回答。这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护教学的专家、做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传道，每个人都应该护教，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是什么，并且要明白为什么信，知道该如何向他人分享这份信仰，并且也知道该如何抵挡谎言和攻击。你也知道当听到一些异端、一些错误的信息的之后，你知道哪里是错误的，正确的是什么。回到多马的身上，多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信仰要求是非要看见，对不对？是非要摸到。多马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常识，相信他的知识，相信他的经验，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的一切，但就是不相信门徒的见证，因此他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件事情。想要让他相信复活的主，他必须亲身亲手检验过，探探他手上的钉痕，探探他肋旁的伤痕，他才肯相信这个主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甚至我们可以推测说，可能在多马的他这个头脑里啊，连他跟过3年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他要复活的这回事，他心中可能都有所保留。在我们接触的人当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的，他们是有要求的，他们要求神向他们显现，他们不仅要求逻辑，还要现实，对不对？要思想能够走得通，眼睛还要看得见。甚至我们还遇到一些比较客气的一些人，他说我要能看见，但是呢，我就不劳驾上帝了，就是让我看一下鬼也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要求啊？不用看见上帝，你看让我看见鬼也行。他们也就真的相信灵界是真的存在的。你说这样的要求合不合理啊？合不合理啊？我们会觉得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答应不了他们，是不是？你每次说你让神显给我看看，你让复活的主显给我看看，我们不能请耶稣每次显给别人看吗？是不是？但是从现实主义者、理性主义者他们的角度而言，他们觉得是合理的，只要看见了就可以相信呢。他们也知道自己很难相信啊，我们教会很多这样的，他说我也很相信啊，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劝自己相信啊，你就给我一个条件让我相信吧，你让鬼出来给我吓我一下也可以啊。他们真的是这样的要求的。你看他知道自己很难相信，但他又希望自己相信，甚至他还告诉你，他也知道怎么才能克服自己的怀疑，能变成基督徒，他都告诉你了， 好坦诚啊，是不是？他很诚恳地给出自己一切的要求，我们怎么回答他？有一次我就这样回答这里的要求，因为太难了，是不是？我也只能说，我说我明白你这个要求，但是呢，我给你纠正一点点，就是你不要求上帝让你看见鬼，那个太吓人了，那个不好，但是你可以求神，让神让你看见。你直接求，你说上帝啊，让我看见，我就要看见。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办法相信，你就让我看见了。你可以这样求，但是更好的呢，是你求神帮助你能相信。你为的是相信，不是为了看见，是不是？你是为了相信。那我为什么这么回答呢？因为我不知道上帝在他身上到底做什么样的工，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我又不能说你这个不合理，拒之门外。我们要学习耶稣包容多马的怀疑一样来包容他，剩下的请他祷告，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去回应他呢，是不是？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我相信的神他一定可以解决你，只要你来寻求他。所以不怕别人的怀疑，不怕多马说我非看见非摸到，不怕，不怕那些现实主义说我非要看见，也不怕那些理性主义者说你好好的跟我讲解清楚。有机会讲解，有机会跟他讲明，有机会跟他说明福音，是很好的机会的。所以不要遇到别人说啊，我们不相信你，没有理性啊，你这个不符合逻辑，你讲解得清楚呀，甚至跟他辩论呢，甚至到了最后抬杠啊，是不是？都不怕，你把自己的情绪放低一点，都不怕，有机会就传福音。最终神会不会答应这些人这类的要求呢？不一定，我们不知道神会怎样的方式来改变人，是不是？有的人真的看见了神，就好像多马一样，耶稣真的向他显现，也允许他的要求，包容他的怀疑，也答应他的要求，用手探入耶稣的钉痕。有的人真的会看见耶稣。那我们这个时代呢？你说多马起码跟耶稣复活那个时间还短，还有机会，但是后来耶稣不是升天了吗？那我们这个时代神还会让我们看见吗？会不会啊？我不知道，但很有可能哦。但是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些很抽象的，未必是那个方向啊。但还要另外一个反思，就是看见了就一定会相信吗？看见和相信不一定是一种必然的前后因果关系，是不是？很多人看见了耶稣，同时代的人太多人看见耶稣了，无数的人，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很多人看见的耶稣，也看见了他行神迹，甚至有些人还看见了他复活。但是不是所有这些看见的人都相信了呢？未必的。那没有看见的呢，也未必不信哦。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羡慕看到神迹，也有些人会认为见过神迹的人可能比较属灵，与神的关系比较密切。或者有些人会羡慕，哎，有些人看不见神，起码有些比较超自然的东西他接触到，或许也好吧。比如说讲方言，很羡慕会讲方言的，方言就讲了，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什么样一种体验呢？是不是讲方言的人他跟神更加的亲密呢？我们很多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像多马一样的人。但事实上呢，无论是方言也好，或者看见神迹也好，神迹不一定能使人的信心增加的，方言也未必的。例如说，当玛利亚看见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之后，他就献上了香膏，他接受耶稣是神，是基督， 但同时去参加丧礼，看到拉撒路复活这整个过程的那些犹太人、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看见拉撒路死了，有些人还特意来安慰这一家人，因为大家是一个宗教团体，为他们守哀哈四天，因为拉撒路死了四天。然后耶稣来了，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从他眼前出来了，这些人都看见了。这些人看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当中走出来这个事实，这个神迹了，他们回去商议什么呢？要杀害耶稣。令人很诧异，是不是？他们看见神迹，但是他们的结果是要杀害耶稣。他们看见的可不是一般的神迹啊，是死人复活的神迹啊，这么大的神迹，但他们心里还是决意要杀害耶稣，而不是选择相信耶稣。甚至他们还决定不仅杀了这个耶稣，把这个拉撒路也给杀了吧，太坏了，是不是？太坏了，他自己不相信，他也不允许别人相信，太坏了。那我们不讲他，讲起来怪生气的哈。但是很多的犹太人却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相信了耶稣。所以你看，当神迹出现的时候，人的反应很不一样的。有些人看了就相信，有些看了不相信，反而更大的逼迫基督徒，都是有可能的。甚至有时候神迹呢，无法使人相信耶稣，反而使人要求更多的神迹。比如说耶稣当行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众人心里很开心，然后拥戴他为王，是不是？然后耶稣开始讲道了，他说他就是从那天上赐下来的粮要分给众人。哇，他们听了之后，他说我们的祖先摩西给我们天上的粮，那叫玛拿，你是谁呀？他们前脚刚吃了五饼二鱼的这样的饼，吃肚子都吃饱了，后脚一听耶稣的讲道，他们立马厌弃耶稣，他们就说耶稣啊，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相信你啊，刚才不算神迹吗？是不是那么伟大的神迹还不算神迹吗？他们还会要求。所以看见神迹真的一定会相信吗？看见了神一定会相信吗？有了讲方言的恩赐，灵命一定很高吗？一定跟神更加亲密吗？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看见未必一定会相信。我们不知道多马最后是否真的将指头探入耶稣的肋旁。刚才一开始的那个图画好像那么做了哈，那是艺术家的表现，但是现实我们不知道，可能多马一看见已经相信了，对吧？很有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信呢，是看见后才相信的。耶稣留给我们一句非常好的一句话，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不仅照顾到了多马，还照顾到了我们，多好的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真的很有福，经常有人听说啊，我活在耶稣的时代就好了，我一定要跟随耶稣啊。你讲的话跟彼得讲的话差不多。耶稣的门徒是很有福，因为他们跟随过耶稣，看过耶稣，服侍过耶稣。但是耶稣说呀，比这些门徒更加有福的是那些没有看见过耶稣的人就相信的就有福了。他们更加有福啊，没有看见神迹就相信的人有福啊。耶稣称他们是有福的人。这些有福的人指的是谁啊？就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甚至包括我们在内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后半段这句讲的当中的人。我们有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啊？没有。我们也没有像多马一样有他这样的机会，用指头探一探耶稣的钉痕。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他是复活的主，是我们的神。 这恩典是从哪来的？从神来的，是不是？我们蒙神的拣选，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这么有福，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比多马大，不是因为我不曾有怀疑，不是因为我信主很简单啊，传给我就相信，不是因为我对上帝没有要求啊，有基督徒基督教啊，我马上就来，不是，不是你有多好，是有上帝有多好。上帝拣选我们，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上帝让你没有看见耶稣，没有看见神迹，你就可以确信，这是很有福的。所以不要因为没有看见神迹而质疑自己的灵命，不要因为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经历说上帝你不够爱我，上帝很爱你，你的信心比那些看见的人的他们的信心更大呀。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甚至是比多马、比彼得、比安德烈、比耶稣的这些门徒更加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只相信了。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将那属天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主，你拯救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来改变我们心中的怀疑、心中的不幸、心中的疑虑。我们感谢你，主要让我们虽然没有用肉眼看到，没有用指头触碰到耶稣的伤痕，主啊，但是我们心中却是确信耶稣基督你是复活的主，而我们就是那有福的人。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动摇。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听到，借着生活当中很多细节的事情，让我们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借着你的真理使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坚固我们心中的确信。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主将这样美好的见证、美好的经文，主要记录在约翰福音当中，被我们所了解阅读。主，我们也看到那怀疑的多疑的多马，这最终他从怀疑转向了相信。主要就求主你来恩待我们周围许多像多马一样这样的人，主要你也让恩待我们像多马一样这样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主啊，他们有许多理性的要求、现实主义的要求。主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在罪恶当中，人本来就是不幸的，但是你要来扭转人的生命，你要扭转这个世界。也求主你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有聪明和智慧，主要让我们有勇气和胆量，我们有口才，可以将主你的道能够讲解得清楚给众人听。求主你赐给我们当讲的话语，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它讲出来，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要在各处都能宣讲你的真理，宣讲你的道。感谢和赞美你，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